马可福音9章14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也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到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百家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就抱起他来，对他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谢谢，谢谢 Jenny Chen。我们前一段才念到，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带了最亲近的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个异象完了以后呢，接着就到了山下，就到了其他门徒那里去。啊，英文就看得比较清楚啊，哦。它上面是讲说，When they come to the other disciples，结果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哈。结果就发现下面一大堆争论的事情哈，哪一些人物出现了哈？有文士哈在跟门徒们辩论哈，然后到底是在辩什么呢？后来耶稣来问他们哈，参与的这些人士里面有文士啦，还有门徒啦，其他的门徒啦，还有什么？还有一个被哑巴鬼附着的一个孩子，还有他的父亲哈。哑巴鬼哈，附在在他的儿子身上哈，常常折磨他的小孩哈。他说你的门徒没办法赶这个鬼哈。耶稣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不信的世代呀。那他这个不信的世代到底是在讲什么哈？这我问的一个问题哈，不信的世代是在指什么？然后耶稣如何对待这不幸的世代？耶稣怜悯他哈，还是把这个鬼赶走了哈？那赶走了以后呢？那这些个门徒呢，也来问耶稣说，为什么他们没办法？不是耶稣已经给他们的权柄可以赶鬼吗？为什么他们没办法赶出这个鬼？耶稣跟他的回答就是，靠着神，你要禁食祷告。禁食这个地方的祷告，就是里面有禁食祷告的意思，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靠着自己呢，耶稣不在的时候，这些门徒有的时候就灵性上面就比较软弱， 他说这种情况之下呢，赶不出这些污鬼，然后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不能出来。所以耶稣的教导怎么样来靠主得胜，所以这个是耶稣对他们的态度。结果耶稣这个地方又继续的讲第二次的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那门徒搞不清楚的还在那边也不敢问，然后后来门徒在这边争论谁为大。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路上议论什么。那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到底门徒在争论谁为大，他们在争论什么，耶稣的教导是什么。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那这个跟争论谁为大到底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就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不信的世代指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最大。一般世人是以谁最大，认为谁是最大的人。那门徒在争论的到底是谁最大，这个耶稣用小孩子这个比喻跟这个教导里面到底跟前面的关联是什么。
灵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魔鬼、撒旦、邪灵、天使，有些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些人呢不一定，或者是没有意识到啊。但是这个福音书里面、圣经里面打开，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啊。这个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啊，乌鬼第一次出现就是在会堂里啊。那圣经还告诉我们啊，魔鬼是两种人的父亲，一种是说谎的，一种是杀人的啊。所以你虽然没有亲眼看过鬼，但是呢，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杀人的这个现象啊，背后其实都是魔鬼的作为啊。那前面这一段14节到29节，围绕信心来讲啊，当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这个门徒赶不出鬼的时候，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在第19节，哎，不信的时代。刚才黄师母也在问说不信的世代是指谁，这不是指一个人呢，不信的世代啊，所有这些人都包括在内。那信心在没有信心或者信心很小的时候该怎样去做呢，怎样去增长我们的信心呢啊。这个信心不是凭着我们一厢情愿啊，我想信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就啊，这都不是从人里面啊，这个感觉啊、认定啊，甚至你宣告啊，这些都不是增长信心的正确的途径啊。正确的途径就是这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爸爸是什么呢，靠着祷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所以最后门徒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赶不出鬼，耶稣也是这么回答的啊，你们要祷告。其实蛮稀奇的哈，这些门徒赶鬼竟然觉得他们自己行哈，竟然没有祷告，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是耶稣要借着这一段提醒我们的，鬼为什么赶不出去，是因为门徒的信心不足，是因为他们没有祷告，没有跟神连接哈，以为以前赶过鬼啊，凭着他们的经验，凭着他们的恩赐，凭着他们这个一定的讲话做事的方式哈，以为这样做哈，这个鬼就可以被赶出来，以至于他们忘记了哈，要随时的依靠神，要随时的祷告，是靠着神的能力，而不是他们自己某一种讲话的这个 formula， 不是的啊，是神的能力借着他们释放出来，鬼才会被赶走啊。那这个信心是怎么才能够成长呢？祷告，就是祷告哈。而这个祷告是随时的，不是说我以前做过，我以前成就了，那现在就可以自然的啊，照样去做就一定会成就。每一次都要祷告，要随时的祷告啊，来支取神的能力啊，这是信心成长的这个最重要的秘诀。昨天今天啊，我们都在被提醒这个题目啊。 祷告，精心祷告。我们要每一天都要学习连接在主的身上，来支取神的能力，这样我们这个生命才能够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和管道。
这里那个括号里说的禁食祷告，是指他们没有祷告还是没有禁食祷告呢？
括号里面说有古卷，所以有的文本中有禁食，有的没有，但是有没有禁食前面这个祷告都在，显然，它是指着这个最重要的是指着祷告，当然禁食是，更迫切的一种的祷告，是一种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认罪的一种的表现，这是禁食最重要的，不是用禁食来换取，神的作为，而是我们的人先在祷告当中谦卑下来，而且很专心的很恒切的，去祷告，这是禁食所代表的。
讨论到那个神伟大的时候，一般世人的观念里面觉得那个总统啊国王啊什么东西最大，那地位高的人是最大的，其实如果再应用下来就是自我是最大的，就是自己最大，然后别人 都不在他的眼里面，这个一般世人的观念是 这样子，我相信这些门徒在争论伟大的时候已经超过这些了，应该是在讨论说我 为耶稣哪一个比较忠心，哪一个耶稣碰到有难的时候哇他那个会在前面抵挡的，已经在争论这边谁对耶稣最忠心了，然后吵来吵去，结果耶稣竟然回答的是说要做仆人，要做仆人的心态，然后又把小孩子那种幼稚啊这种大家都知道这些小孩麻烦的要命，你要带他的话现在都要花好多钱才能够请得到人来照顾孩子，那他免费的来就是心甘情愿的这样来照顾这些灵性软弱的或者是不懂事无知的这些人，你不跟他计较，所以这种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引申到这个你要做最大的要做仆人，而且照顾这种很无知的人你还要照顾，而且还要态度还要对，态度不对的话那个这个很坏的这个作用，我记得以前曾经 在参加一个祷告会里面完了以后那个小孩在外面吵，然后父母在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完了以后出来 就骂小孩，所以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如果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又看到这些很不懂事的时候 就是用的态度是怎么样来对这些幼稚无知的这些人的态度用仆人的心态，所以能够服侍这些不起眼的人就是等于服侍耶稣，也就是等于服侍什么服侍天父了，所以这个上帝的教导里面哇，那个智慧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常常都不是，我们常常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周围的人，以至于我们绊倒了好多人说这个没有爱心，那我们也曾经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耶稣教导完了以后我们也慢慢的在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欢迎这个仆人心态的这种主人，这种弟兄姐妹，但是他付的代价很大，就像耶稣讲的忍耐，然后不计较心胸宽大，然后对人的无知还是怎么样都 不去计较，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培养出来的心态。
这在当时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当中，这个罗马帝国里面他们所崇尚的，是整个这个孩子在这个文化当中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形象，罗马帝国最好做的最好的是他们的法律，然后就是他们的军队，他们很崇尚武力，可以征服这个很多的国家，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当中呢，那些没有力气的需要别人照顾的， 很脆弱很卑微的这些孩子们是没有地位的、啊、被看为小、啊、跟我们今天我们一提到孩子哇好可爱的形象、啊、或者说、哦、这个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当初的人都不是这样看的都不是这样想的、啊、他们觉得这些孩子们很麻烦很没用、啊、看不起、啊、这些的人这耶稣呢用这个概念来颠覆、啊、颠覆这些门徒对于这个文化当中的一种的新的观念就是那些世上的人看不起的人就像耶稣基督来、啊、是生在马槽里面、啊、跟这些牧羊人跟那些税吏跟那些、人瞧不起的人在一起、啊、所以这是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观念、啊、不要把人按照他外在的一种的能力啊地位啊财富啊去衡量这个人的价值啊在神的眼中啊每个人都是宝贵的特别是那些在人看不起的微小的人就像主耶稣基督自己这样的人你如果接待他们服侍他们哎这个是神所宝贵的。
您刚才说的一个很有感触就是说这个经文之前读过但是再一次读的时候反倒有很多的问题或者说心中就觉得有很多事情想要认真的去探求一下就是这个24节当这个孩子的父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这个很有感慨因为我在今天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孩子的父亲说这个话是由内心发出来喊出来的这句话我信但我信不足但是我就在想信但是信不足这个他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呢或者说是就是用有或者没有就是信或者不信来衡量还是说用真或假来衡量还是以前我用大信或者小信来衡量这个我有点疑惑就是或者根本不能拿这种非黑即白的标准来套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对好这样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哈所以他先说我信这个信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来到耶稣面前、哦、他虽然孩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哈但是他还是愿意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寻求这个出路答案解决所以这是他的信的表现、啊、信不足、yeah、那来到耶稣这里到底有用没用呢连耶稣的门徒都赶不出这个鬼那这个孩子有没有盼望呢这个孩子能不能得医治呢、啊、这是他需要被克服的地方所以他是有信但是呢他的信心不足那接下来他是求主帮助、啊、这是出路了、啊所以当我们所期待的、啊、没有照着我们所、想象的发生的时候怎么去能够等候能够认定、啊、能够知道说、啊、即使我现在没有看到、啊、神都知道、啊、神的方式、啊、会有他的时间会有他的方式、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他的祷告求主来帮助、啊、那耶稣呢没有让他失望哦你想想那个孩子、啊、当鬼被赶出去的时候那这个爸爸的信心会不会成长、嗯、那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啊、在一次一次的祷告等候经历之后回头去看我们发觉神都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是照着他的时间照着他的方式去回应、嗯、那这样的话我们每经历一次、啊、每祷告一次我们这样的信心呢就是在不断的增长的过程当中门徒也是、啊、门徒以前赶过鬼但这个时候显然受到一点的信心上的挫败、啊、以前这么做现在这么做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啊、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哦、yeah, 而且跟人争论、啊、那些文士肯定是挑战他们了 yeah,、你们的夫子如何如何、啊、可能讲一大堆的话他们信心也受到挑战那耶稣再次提醒他们、啊、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啊当你安静等候认定神、啊等候神的时候呢你必然会有这种信心的成长、啊、所以信心有但信心需要成长信心怎么成长不断的认识这位神 不断借着祷告与他来连接啊，不断的去用信心和耐心去等候，来见证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些经历是会帮助的啊，帮助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啊。最近我也在预备这个分享我的见证啊，我就想到一个题目，就是这个神在掌管时间啊。回头去看啊，跟随主这20几年的时间，在每一个这个关键的关口啊，这个神都是不误事的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等不及哈、啊，但是呢，一件事情经历，回头去看以后，就发觉真的是哈、啊，神是不误事的啊。
刚才提到这个信跟不信，还有信要怎么成长。我们最近有一个神学基础课程。然后我在预备这个课程，还有一些同工了哈，但我看了一下，然后他其中讲到信心的时候，他有一点啊，叫做观察神的作为，他说这个很重要，对于我们增加信心很重要，因为我们平常要仔细的去观察神的作为，你观察的越仔细，你观察的越多，你就会对神越来越有信心啊。是我从那个课程里面我听到这一点，我觉得感受比较深、啊、所以跟大家分享、
我对于祷告的认识就是，祷告就是自己真正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真的祷告。每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告诉神，主啊，你能，我不能，求你按你的旨意成全，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是我们真诚的祷告。我觉得神也非常宝贝我们这种心态，服神的权柄，承认自己不行，我觉得神他会把他的权柄，他的能力通过我们流出来。不是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怎么怎么样，而是相符。这是我的认识。
好，谢谢同志们啊。那这些的道理都不难明白啊。神是信心的给予者啊，我们要借着祷告来经历神啊，要用祷告的心去看神的作为，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还是在这个世界周围在发生的事情上啊，你只有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才能看得更清楚。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但这些呢，都不要停留在理论上、口头的这种谈论上啊，一定要付诸实施啊。要放在祷告里面啊，操练更多的啊，花时间去在神的面前去祷告，用神的话语去祷告啊，把你的事情、你心中的负担都借着祷告啊，放到神的面前啊。所以鼓励大家哈、啊，今天把它变成应用，在你今天所处的事情上，你在做事之前、出门之前，先花时间去祷告，把你要啊今天所遇到的事、遇到的人。就是祷告哈、啊，先带到神的面前啊，来改变哈、啊。以前这个说话很快啊，那现在操练哈、啊，在说话之前先安静，先祷告啊，求神给你话语。在做决定之前哈、啊，哎，操练，你在做最后决定之前先安静祷告啊，交托给神啊。那当你经历到神的这种信实的时候，不用太多给你解释了哈、啊，我们自己就清楚哈、啊。这位神是听祷告是信实的。那昨天呢有一个问题哈、啊、就问这个为什么在旧约经文当中找不到基督弥赛亚这个词啊，这个很重要哦。我们一直在讲说耶稣是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怎么旧约当中找不到基督这个词呢？这个字哈、啊、我们看看这个字哈、啊、基督弥赛亚，中文翻成基督，英文翻译成 Christ。那希腊文呢 ？Christos， 啊，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啊，用发音啊就翻译成弥赛亚。但是实际上这个词呢是这个 anointed 啊，所以你去中文圣经里面查这个受膏者，啊，基督就是受膏者，啊，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啊，所以你用这个词去查，你就能够找到哈，啊，旧约里面很多的地方都在讲这个受膏者哈，啊，三种人是受膏的，君王、祭司和先知啊。这个撒母耳去膏大卫啊，确立他君王的地位。摩西要去膏这个亚伦啊，使他承担祭司的这个职责。先知哈，啊，这个以利亚在离开之前要膏这个以利沙，接续他的做啊先知的身份哈，啊。所以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哈，啊，诗篇第二篇就讲到这个将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啊，这个受膏者。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对这个受膏者，对这个要来的这个受膏的君王啊，永远的君王就是基督咯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以理书提到末世要发生的事情是跟这个受膏者来到是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可以算出啊那个时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哈，啊，基督是在旧约当中不断的被提到啊，不断的被预言啊，人们也是在不断的在等待的这位受膏的君王，将来要来当君王的，要当那个大祭司的哈，啊，这希伯来书里面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哈，啊，来做大祭司的哈，啊，耶稣是最终的。神的话语的发表，他的名字就叫道啊。所以以前旧约借了很多的先知，但是到末世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对我们讲话，他是我们的先知哦。所以这个受膏者，这个基督啊，他又是我们的王，又是我们的祭司，又是我们的先知啊。所以这是耶稣是基督的基本的含义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概念要清楚明白哈，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知道啊，我们人的本相啊，这是你来就是来救赎我们，救赎我们脱离这个魔鬼撒旦这个黑暗的权势啊。有些人是很明显的被鬼所附着的啊，身不由己。但当人啊，这个做了罪的奴仆。身不由己的这个口是心非的去讲谎言的时候啊，心中有怨恨仇恨嫉妒啊，甚至凶杀的恶念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那是魔鬼的权势，啊，那是邪灵啊在人的心中在运行的结果。但如今我们是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凭着信心的回应已经脱离了这黑暗的权势，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是在真理当中得了自由，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一个新造的生命，而且你应许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主要就求你啊，真是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不断的在你的话语当中的思想、心思、意念的更新，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啊，也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学习像小孩子一样。就是那个无依无靠的，好像是被世界所瞧不起的脆弱的一个人，但是呢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贫穷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就是他们的啊！主，我们就是来投靠你啊，在神的国度当中啊，真是我们是那个投靠你的啊，无依无靠的那个人啊，但是靠着你却万事都能做啊，靠着你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成长啊，有一个永恒生命的一个盼望啊，主啊，就求你今天借着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安静寻求这句话，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而且让我们成为行道的人啊。今天我们就多花一些时间在你面前安静来等候来祷告啊，把我们所要遇见的所有的事情，今天都先交在你的手中啊，请你在凡事上做主掌王权，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